欢迎收听《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》
第四集。黎元洪与袁世凯的一次较量。在袁世凯、段祺瑞这些北洋武夫眼里，黎元洪只是一枚可供利用的棋子，需要时奉若神明，不用时弃如敝屣。黎元洪对他们也都是唯唯诺诺，从来不敢发出不同声音。但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，黎竟然在最关键的时刻给了自己致命一击。两人之间的这次交手以袁世凯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。从中人们也可看出，貌似柔暗的黎元洪在大事上其实并不糊涂。黎元洪是民初政治舞台上一位颇具特色的人物，他对革命一无所知，却在一夜之间成了首义元勋。他既非军阀，也非党人，一生显作为却有时运，无实力却有地位，十余年间曾三任副总统，两任大总统，这个记录目前在中国尚无人打破。袁世凯做了民国大总统后，还想黄袍加身，更上一层楼。据黎元洪之子黎崇光回忆，袁曾就此事试探过黎元洪的态度。近来许多人要我做皇帝，亲家你看怎么样？黎元洪正色回答说，革命的目的是推翻专制，建立共和。亲家，如果你做了皇帝，怎能对得起武昌死难烈士？袁世凯听后明白了黎元洪的意思，从此再也没和他谈起过类似的话题。袁世凯的帝制鼓吹机关筹安会成立后，一些政客和文人纷纷拥戴，并组成公民团向参政院递交更改国体的请愿书。当时黎元洪正以副总统的身份兼任参政院院长，他不赞成帝制，却又不敢与袁世凯公开作对，只好以辞职的方式消极抵制。1914年9月，黎元洪提出辞去副总统、参政院院长等职，回原籍休养，袁世凯未予批准，只是以10万元的高价购得东厂胡同原直隶总督荣禄的一所旧宅相赠。黎元洪遂于9月下旬迁入，闭门谢客，不发一言。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正式接受拥戴，并将1916年定为中华帝国洪宪元年，准备在1916年元旦登基做皇帝。12月15日，袁世凯发布了他接受帝位后的第一道册封令，册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。令文中称，
黎元洪着册封武义亲王，戴笠山河与同修期，盘明茂典，王旗敬成。
袁世凯的这招棋非常高明，黎元洪手中虽无一兵一卒，但却是万众瞩目的武昌首义元勋，如果将其拉下水，为自己民国变帝国、总统变皇帝的戏法造势，其影响可想而知。黎元洪事前已得知消息，连忙在家召集心腹商量如何应对。黎身边的亲戚和幕僚对此事也是各有主张，看法不一，有的主张不接受册封，有的从安全考虑主张容忍一下再从长计议。与黎元洪关系密切的湖北同乡张国干说，
副总统果能保持约法上名义，中外观瞻所系，比较上还能达到安全地步，况且事变尚未可知，容有转危为安之一日，即不幸危险发生，副总统为创造民国之人，与民国始终亦自足以千古。黎元洪听罢此言十分赞同，你们不要再说了，我意已决，绝不接受，即牺牲个人亦所甘心。
长衫旗袍里的民国范儿，本集播讲完毕，作者王凯。 演播四月向暖，由金色蜻蜓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